大家好，欢迎来到串门播客。这期节目是一期我们的推出的新的专科诊所，就是不好住诊所的厨房专科。顾名思义呢，不好住诊所就是由我们的专业设计师来坐诊，专门解决各种居住疑难杂症的专题项目。在好住 APP 内，微博还有之后我们的播客呢，都会有相关的策划和内容。那么本期好住联合美的开设厨房专科诊所，一起帮助大家打造减负的厨房。就是为什么说到减负哈，就是厨房这个问题一直都是我们非常非常头疼的一个问题，因为它涉及到的相关的这种方方面面的问题是非常细碎的，而且它任何一个不合理的设计和规划都会影响我们日常的生活，相信很多听友都会有很头疼的这种经历。而且厨房的这个规划主要还是靠前期的规划，包括咱们做橱柜啊，选择厨电啊，这都是很关键的前期规划。在这些前期的规划如果没有做好的话，我们后面就会发现在后期使用的时候就会发现不好用，出问题，有麻烦，这个时候改也不好改。那这一期播客呢，我们就会从四个方面去讲厨房的一些实用设计的技巧，以及最后还会给大家四个厨房设计的趋势和方向。那么这一期呢，我们请到的坐诊的设计师是好好住的认证设计师，也是我们去年营造家奖的金奖的得主张威来在线坐诊。那张威跟大家打个招呼呗。
嘿，大家好，很开心能够来到冯老板的播客，跟大家来讨论关于厨房的一些设计上的问题啊。就是其实我们中国人的厨房代表的其实是我们中国传统的观念和生活方式，它是一个集合的空间，如何能在当下的空间中啊，我们能通过设计去做好这样的一个转移，其实也是行式设计是我们一直在做的事情，希望今天能够帮助到大家。
我想问一下张威啊，你的公司吧，大概每年会做的项目大概会有多少个项目？
对，我们现在这个阶段啊，就是一年的项目委托量会控制在15个项目左右，就是20个其实是一个上限，也是因为我们希望可以把交付标准做好。
那这15到20个项目里面，就是一般来讲有多少个项目是那个业主是超级爱做饭的，就会经常在家做饭的，会占到百分之多少啊？
就是我们会把这个整个的我们的家事空间，其实会食寝宫节食的部分其实就包含了一个很重要的，今天我们要聊的主题就是做饭的这个问题，其实它是在家事活动中很重要的一项。我们的客户里边其实我觉得大多数都是喜欢烹饪也喜欢吃的一群饕客吧。
我也是发现最近就这些年来，尤其这两年，大家对于厨房的这个需求其实还是挺多元的。今天我是带着问题来的啊，我们整理了一下这个我们的住友和听友的一些厨房的问题，我大概分成四个方向，我们先预告一下。第一个方向就是关于厨房的使用很低效的问题。第二个方向是关于收纳的问题，就是厨房收纳是个重灾区。第三个问题就是关于温度的问题，就是很热，烹饪的时候很热，尤其夏天，马上夏天就要到了，这也是个很困扰大家的问题。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在家里家庭家居设计里面用了开放式厨房或者半开放式厨房，那这个就跟油烟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那我们接下来一个一个的去解决这个问题哈。第一个我们先来看这个低效的这个问题，怎么才能盘出一个高效的厨房东西。在解决这个问题之前，我想请张威给大家先介绍一下，就是什么是厨房动线。
其实我就用大白话讲嘛，其实动线就是人走的路线，那这个路线如何去安排，其实是导向是我们如何去给这个厨房空间做好分类，每个家庭的烹饪的范本。那我们要关注的其实是在设计前的自己对于烹饪的这个需求实打实的把它梳理好。那这个动线的成立其实也就意味着我们的生活习惯，我们拥有了一个好用的厨房。就
一般来讲，就是像你们接到一个项目的需求以后，你们是怎么去思考去给他设计这个所谓的这叫厨房动线啊？
其实是可以通过两个方式吧。我第一个讲其实是我们能做的部分，那个设计的来讲的话，就比如说我们要做一个好的生活动线，那其实比如说在厨房里面有一个名词大家其实都知道叫三角动线，就是也就是说我们针对水槽、炉灶和冰箱 这三个核心的操作，拿取或者说是洗切炒这样的一个烹饪，这个是符合我们中国人的这样的一个流程，这个其实是一个大量的范本所导向，我们其实应该要去促成这样的一个动线的一个成立，就是针对这三个核心的我们的厨房的操作去完成这样的一个系统。那第二个其实是要通过工作区和储纳区，也就是说我们的储藏区，要让它去形成完整的脱开。那这样的话其实也能够，
脱开是吗？
对，其实要去，就我们的储藏是相对来讲低频，然后固定的时间在相应的流程上应该要拿取准备好的事情，然后比如说洗切炒，那比如说我们的一些打比方说我要去用电饭煲，这时候我大概去导向我要去我的稻谷啊，我的米我的面这些的收纳，其实它是固定的收纳位，也就是说我们的工作区有可能是开启电饭煲的那个瞬间，它需要一个储物格啊，需要一个抽屉板，需要一个台面，这时候我们可以给出相应的设计的策略的导向，根据我们的空间适配，那需求其实在这个阶段是不变的。对，然后再来去讲，就是台面的高度其实是也是影响动线的。打个比方说，我们现在是在低着头去洗碗或者切菜的时候，我要去拿一个东西，我要先抬头再转身，或者要平移，如果我们的高度是适配于这个家庭的我们不说主人，我们说烹饪者他的高度的时候，他是站着切菜站着洗碗，他要去旋转要拿东西，其实是很快的可以进行平移，就开始要去发生走动，这个是会优化这个体验。所以高度其实就是这个，可能是就是很少有人拿出来去讨论的。但是我们在我们的客户体验和沟通上，其实我们很多的一个部分是要定台面的一些高度。对。然后再来其实就是要利用好什么，利用好我们的整个的墙壁的空间。其实墙壁上也可以粘吸很多东西。这样的话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动线其实是随走随用。这个其实就是高效在使用。其实也是在优化我们整个厨房动线的一个环节。就这是我们能够做到的。那刚才我们讲了四个事情，其实都是设计范畴，在规划的时候我们可以去考虑和顾及到的事情。那还有一个，其实我们的空间一旦形成之后，那我们的生活习惯其实也是很重要的，我觉得可以导向我们去把厨房空间变得整洁和干净，然后让每次烹饪的时候都可以在我们既定的设计的空间里面高效的，我觉得这时候去讲高效可能有一点扫兴啊，应该是更舒适的去完成烹饪的这个家事。
我总结一下刚才听到的，就是墙壁的空间的利用，然后高度的关注，然后储纳和操作的这个脱开，对吧？然后我刚才还听到你讲到，就是烹饪者这个，我其实这个很关键啊，到底是谁做饭这个事儿得想清楚，因为有的时候可能家里做饭的是男主人或者女主人或者是妈妈，也有甚至有可能现在我看很多人是有那个聘请这个阿姨来家里面专门做饭的，所以这个其实也是要细致的去考虑具体最高频做饭的人是谁，我们就要考虑这个高频做饭的人的习惯包括身高，对吧？
是的是的。
下一个这个问题就是刚才还讲到，就是我听到有台面这件事情，好像这个台面也是厨房的这个效率的一个制约它的效率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会发现家里的厨房基本上空间都是很有限的，刚才你有提到就是墙面的空间的立体空间的利用，但是我们还是回到这个台面这块，我想追问一下，就是我们有没有哪些手段，就是从你们的设计的角度比较常用的一些手法可以借出来多一些的台面空间。
其实我们这时候其实要聊一个比如说厨房空间，就是台面不够用的时候，是不是可以聚焦在中小户型去聊这个事情，就是台面的，因为其实操作台的舒适度真的是会影响在家里边，就是各个环节，我们在客厅餐厅其实也是都会要用到台面的，就是它的不够用其实都会影响到我们的体验。那面对比如说中小户型在厨房空间里面的时候，我们台面不够用，就是我们直接能够触达到的方法是什么，就是可以通过一些比如说分类，我们在台面上需要做什么事情，厨房里面切啊，有可能是我们做好的饭要盛要放，那放和切其实是两个事情，而且它有先后流程，比如说我们在吊柜里边嵌入那个就是制菜板的五金，那它可以其实炒完之后可以快速的直接就是往上面就是放这个备菜的，就是相当于我们的那个就是做好的菜，
就可以抽拉出来的那种是吧？
对，它可以从吊柜上面直接抓下来，然后有一层两层三层的层板、
哦、
可以把那个盘子放上去，这个是可以通过五金去解决。然后还有就是比如说我们切的时候一定要保证台面嘛，那这个核心的操作的台面的这个事项就留给切去做。那备菜呢也可以通过这样的翻板形式，就是我们可以就是备菜其实基本上会切好之后要么就是在案板上，要么就是分类在碗盘上，那这样的置物板其实是一个好用的一个状态、
嗯。
那还有就是吊柜如果不方便，大家觉得可能不好用，那可以通过下柜，我们要去考虑我们还有哪些空间可以去偷来去用来做台板。那比如说和我们的操作位比如说设定在90公分或者86公分这样的一个高度，下边我们其实还可以做抽拉板或者抽拉车。那抽拉车里面又可以去分类收纳储物，然后拖出来之后它又有第二的延伸的板台，这样的其实也是一个比较灵活的使用方式。对，我觉得可能会比较建议是这样做。那如果是有机会可以在就近的位置，就是非内厨房的空间，就是能够有岛台的空间的那个布置的话，那有可能岛台也是我们在备菜这个环节是在切的过程中可能是一个核心的一个给它一个核心的功能，让它去我觉得还是优化体验为主，就是其实是我们把需求梳理好，把流程就是安排好，把空间的现状其实是很重要的一个环节，真正的去解析好这个空间现状所适合的烹饪的加湿的流程是怎样的，然后给出我们的设计解决方案，这个其实是可以导向到日后生活中的无限便捷。
听起来的话无论是顶就吊柜还是地柜下柜这个偷空间增加空间都可以通过抽拉和这种下拉的这种台面去处理，这个是不是我们在做橱柜的时候要去跟橱柜的设计和橱柜的柜体供应商去沟通的一个事情？
但是有一个前提条件，就是我们设计师的工作其实是整理需求，分析现状，给出生活解决方案。我们如果是在这样的层级来做的话，供应商其实是在解决方案之后的落地厂商和深化，他们可以给出五金的这些适配的建议，可以给出更细分的拉栏的操作的建议，那其实是基于我们刚才讲到的，比如说我们的动线，我们的所有的工作区收纳区所有的生活习惯都落在我们的房屋规划的策略层面，然后再去导向到我们的供应商去做好交付，因为这样的话设计师也要在这个流程中去有他相对应的一个角色，就是要一定要引导一直跟进这个事情，不是说交给供应商去完成这个事情。
这个我还挺有体会的，因为我家里不是最近正在装修嘛，我就会发现就是我还有设计师，我们家的设计师还有做橱柜的厂家，其实设计师在中间是一个非常中间的一个角色，就是他是一个左边左手，他会去探我的一些需求，然后他会告诉我有各种各样的可能性去做柜体，针对我的需求还有一些做法，然后右边他要去和那个橱柜的这个供应商，就橱柜厂商吧，去沟通，去磨那个图纸。就这个我想跟大家说的就是这个过程真的是我之前就有耳闻，就是这个过程是个很麻烦的一个过程，我这次跟完了以后我就真的是大有体会。就是我跟你讲一个就是一个真实的情况，就是就是我们家的那个柜子在第二次细节沟通是基本我的需求都已经梳理完了，其实把我的需求落到具体的柜体设计，然后我还有我们家的设计师还有那个柜体的厂商，我们三方在一起坐在一起去开了一个碰头会，就是去落这个具体细节。那个碰头会开了将近4个小时，那这4个小时就大大超过了我的预期，就是我以为说这个碰头会不就是我有这个需求，然后柜体的这个图纸也大概出来了，我们看一下图纸过一下，大概有个1个小时、1个半小时应该就搞定了，结果就生生搞了4个小时。而在这个4个小时的过程当中，我掐指算了一下，大概得有3个小时吧，至少3个小时，就他们在说的话，就你们在说的话我是听不太懂的，就是因为设计师其实是在用一个比较专业的这个沟通的语境去跟那个橱柜的厂商去沟通很多的问题，而且发现了很多的细节问题。所以这个里面给大家提醒，就是做好一个橱柜其实很重要的设计师在这里面的专业能力是很关键的。当然我觉得就是大家也可以多去了解一下到底现在的橱柜都有多少的花样，就刚才有提到五金哈，我稍微科普一下，五金就是说 简单来讲就是那个连接键，我可以这么理解吧，就是各种的连接键，它有很多种的形式，它就可以做成抽拉的抽篮，可以做成这种推拉的板子，可以做成抽屉，可以做成隔板，可以做成这种下拉的上推的这些做法，我觉得大家可以在做橱柜的设计的时候，厨房的设计的时候，跟设计师一起多多交流一下。刚才借台面，我还有一个小的分享，就是我买了一个那个，其实就是你刚才说那个倒台的思路，我听出来，就是除了我们橱柜自身橱柜的台面以外，倒台也是一个很好的借用的空间。然后像我们新家，就是他那个我那个厨房的空间是非常有限的，它是没有更大的倒台的。然后我就买了一个小的一个推拉的那个倒台，很窄，大概就是宽长度差不多是60公分，然后宽度差不多是30公分、35公分、40公分这样的。然后它是一个带轱辘的，然后它那个台面是可以延展的，它延展开来以后有1米多、1米1吧，一个台面，就是我可以在做饭的时候就把它给台面延展出来，就放在我身边。可以切菜备菜，放一些东西，用完了以后把它再收起来，就可以放在边上去。觉得这个也是给大家提供的一个思路，就是如果你家里的厨房空间非常的有限，增加台面的方法，第一类是在橱柜上动脑筋，然后第二类是增加这个倒台，第三类就是可以去选购这种可移动的，后期可移动的，可增加的这种台面车，就倒台车，这个其实很多品牌都有的。这个就是一个台面的问题。然后我们接下来还发现了一个问题，我们讲了台面以后，就会想到说台面上放了很多的这个各种各样的小家电，现在小家电真的是太多了，小家电的收纳你有什么建议吗？这个是个很实际的问题，因为我觉得好像现在一个人家里面什么破壁机、电饭煲、小烤箱、榨汁机，这各种各样的小家电加在一起，平均一个家5-6个，这是很常见的。但他们的收纳问题，像你们作为设计师，会怎么解决这个收纳问题？
其实，冯老板问的这个问题挺好的，因为小家电的收纳其实是需要专门的格子。或者说台，最好是我们要去在需求整理的时候建议大家能够把小家电也做一个分类，我们可以简单的以低频使用和高频使用去做分类，因为剩下的安排在哪个位置其实是设计师我们要考虑的事情，或者说是供应团队一起去考虑和给出解决方案的一个事情。那低频和高频我们就可以去导向一个收纳和操作，刚才我们聊到的嘛，就是它是一个操作位的设定还是一个收纳位的设定。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通过橱柜的就是分类，然后机能的分类去进行，就是我们未来操作的，其实就是我们在做规划，在做需求的梳理这一块，很多时候大家会就是小电器台，就以为这小电器台做完之后所有的小电器都能放上，其实不是的，要二次的去给它落高，给它一个小台面，再给它一个小台面，甚至有的要落到3层小台面，中间还有要放一些薄的，比如说是煎蛋机啊，或者说是高的可能就是一些高一点的，比如说面包机，然后还有一个小台面，因为它要装碗盘，那会变成这样的。其实这个就是正常的一个使用的痕迹。那我们如果是导向这样去做小电器的分类，其实带着这样的使用痕迹，那其实在设计阶段就给这些每一个实用的，就是我每天都要用的这些小电器一个相对应的，它甚至是一个仓储仓，1、2、3、4横向，我再去算这个格子根据不同的大小的比例。那我们这时候其实要有一个数据警报的一个逻辑，就是我要选这一个品类，就比如说我破壁机，我一定要给到它一个市场上就是高于平均尺寸的，就有可能是有高35，有高那个40，有高50，那我可能要选一个，就是如果是能促成最高的那是最好的，如果促不成的话，那其实要给一个高于平均水平，这样我们在后期选小电器的时候其实是要就是更便捷一些。其实一切的设计都是基于我们对于需求的深度挖掘，还是浅的挖掘，还是根本就没有挖掘，设计师哎，你帮我去规划吧，其实大概率的都不会做出一个符合你这个家庭范本的一个就是生活范本的一个好房子。就是我们其实设计师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刚才那个冯老板讲就是跟供应商就是要讲3个小时听不懂的话，其实那些其实就是我们之所以有 有设计咨询服务的核心意义，其实就是在这三个小时其实是在省冯老板的时间，那我们的时间就是在这个专项的事情上的一个处理，推进这个事情的落地，有一个好的交付。其实这个确实也是刚您讲的那个我们就是找设计师的一个意义。
嗯，我刚才追问一个问题，因为刚才提到有一个很关键的实用点，就是你建议是把小家电用高频和低频来做一个分类区分，然后低频和高频放的空间其实是不一样的。
对，
那这个高频和低频有没有一个，就在你这儿有没有一个标准呢？比如说它使用频次高于多少，它就算是高频了？
嗯，我觉得以周为单位吧。当然这个会偏主观一点去定义这个事情。本来它也是一个沟通项，在我们正常的跟客户交流的时候，就是我会告诉他，我以周为单位，我们去思考，哪怕就是我这一周只喝一次咖啡，但是这个咖啡应该要在操作区。如果是我两个月才喝一次果汁机，那它应该要在一个收纳区，就它应该要有优先级的排序。就优先级的排序就是我们每天每周一定是以时间紧要，时间可能就是最紧要的一个衡量单位。时间用的最久的一定是排在最前面，因为我每天要用，这个是回归到使用者的一个使用频次。
电饭煲
什么的。对，电饭煲。这个跟不同的家庭的人员结构其实还是有很大的关联的。那如果是新婚夫妻、无孩家庭、有孩家庭、三代同堂，其实对于这个小电器台的使用状态其实不太一样的。那比如说如果是一个人，他更多的可能导向做早餐晚餐，这时候可能还是在一个频繁工作的人生阶段。那可能早餐机对于他很重要可能就有一个早餐小小的早餐机可能就结束了他的烹饪，可能有喝咖啡或者说温奶，那电饭煲还有那个杯子的放置位置可能是他的这样的一个烹饪的一个核心操作。那如果是有孩家庭，让每天烹饪，还有一个频次的问题要针对性的去设计，因为这个是导向我们聚焦这个家庭的范本的核心，才能给出相对应符合他们的一个习惯的空间嘛。
刚才说到就是小家电从设计上来讲是希望尽可能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位置的，那我问一个实际问题，在使用的时候它是一个什么场景，就是我要把那个小家电拿出来放到台面上用吗？还是说是怎么着？
比如说我的那个早餐机我的咖啡机是第一优先级，我的微波炉是第一优先级，我的电饭煲是第一优先级，还有空气炸锅也是第一优先级，就是它约等于烤箱和蒸箱嘛，就是我可能有些小户型我不要蒸烤箱，我这个其实就 OK。 那这样的情况下是不是这些是我的第一优先级的东西，那我再看看我的收纳区里边我发现了什么，我发现了有榨汁机，我一年我都没用一次，破壁机，我周期性使用，其实周期性使用是这样，就是我这段时间在用破壁机，但是我的习惯有可能不见了，这个时候其实要需要再去被整理和收纳。但有一段时间它有一个周期性，就是它还会在我的台子上，就是可能一个月之后我才发现这个问题，因为一个使用不顺它又占我这个地方，我去把它导向到收纳里边。其实这个行为就是刚才我们讲的一定要把那个分开去做。
明白。我们讲到这个这么多的小家电以后，接下来就会导入另外一个很头疼的问题，就是这个插座的问题，插销的问题。就是我发现很多，就像那个我们家新的这个房子它原本是精装的，我就看到他们楼上的精装基本上一个厨房的台面就留了一个插座，这是肯定不够用的。那关于这个厨房插座不够用、不好用、不顺手这个事情，你们有没有什么专业上的一般的操作和建议啊？
其实不好用、不够用是生活出来的一个结果。那我们面对这个生活结果，怎么样提前去有一个预知，或者说我们怎么去当成一个先知？我们现在一定要预判到，我们到时候
对，就是个先知问题。
对，我们要是个先知，我们一定要让它好用。如果是刚才就是冯老板讲的，就是邻居可以给邻居一个建议。现在有那个磁吸插座外连的，其实它可以快速的去通过外连的插头就可以一接十，其实可以快速的形成改造。那如果是我们在最好的一个状态，因为我们不同的电器其实不一定都要在台子上，有可能要跟分类格上，这个时候其实是还是导向到这个需求，就是我们对于这一块的需求是否是完善的，在设计前设计师有没有很好的去引导到这样的一个操作的一个事情，让你去真的去以一个先知的一个角色去想我未来，然后以一个现在生活经历者的身份去看我现在的生活有没有不便之处， 我们去引发出来。其实这个点位有可能在交流过程中自己就点出来了。如果是客人可能不太 get 到的话，比如我会根据他的一个现在的一个人口结构的状态，比如说他马上要有宝宝了，刚结婚，然后这样的话，我觉得我们可以有预判性的去引发思考。那我们未来有宝宝的时候，我们的小天气会不会有增加？那这时候我们如果聚焦在这个电位数上，其实是很容易去多多益善。如果是多多益善，可以是我们共同的目标的话，其实是在一个后面很难去变得少，不够用这样的一个环节。还有一类，比如说我们嵌入式的设备。冰箱的设备、烤箱的设备，然后嵌入式的饮水机的设备，这些固定的，那它相当于有它的设备参数。我们在做平面规划之前，需要和客户明确这些我们所需的设备的产品品牌型号。那这个技术参数其实是安装参数，我要知道它的那个开关插座设定在左上右上还是左下右下，还是在隔壁桶的那个柜子里就可以。那其实是有一个利用率的考量，就这个其实也是需要沟通。
所以这个里面涉及到一个很关键的点，我听出来就是，实际上我们的家电的选择最好是在做橱柜之前就把它选好，是吧？尤其这种嵌入式的家电。像什么蒸烤箱，
是我们在做设计的时候有平面规划阶段嘛，在平面规划阶段就要确认
好，就是我要买什么电器就要确认好，是吧？这样的话后面跟着后面图纸就出电位啊什么就流出来了，是吧？
啊，没错，是这样的。
明白。这块我总结一下，你看看那个完不完整啊，就是关于厨房的这个插座的问题。第一个就是说磁吸插座是一个很好的东西，它是可以延展出来多个插座的这个插位的。第二个就是关于一些嵌入式的电器，要尽早的在平面规划的阶段就确定好未来要买什么样的嵌入电器，把型号定下来，因为它也关系到留电位的时候留在什么地方，那个它的尺寸的问题。然后这里面我再追加一个小白问题，就刚才咱们讲到的这个磁吸插座，你可以给我们科普一下吗？这是什么是磁吸插座？轨道是吗？就是，
对，它其实就是一个磁吸轨道，可以插按钮嘛，就跟磁吸灯一样，我们在这个轨道的这个截取面积之内，其实可以放八个，可以放六个，可以放五个，这个插头就可以意味着它有一到两个外接设备的一个空间预留，其实是很方便的。
你刚才提到就是如果它本身那个有一个地方它就有一个插座哈，就是这种比较普通的五孔的那种插座，它是可以改成是磁吸插座的吗？是可以的，
可以快速改造。有两种，就市场上的产品嘛，有两种。第一个是把开关消掉，我们只保留这个强电，只保留这个电线，然后直接去把那个插座就粘在墙上。还有一种，我们不改这个电，就是用一个外连的插头直接插到原来的插座上，那有可能把这个磁吸插座放到上面一点。
哦，外挂一个磁吸插座。
对，理解，就外挂。对。
哎，这个我还真的之前没有想到过，还可以外挂磁吸插座。这个就是我们在比如说甚至租房子，我们其实都可以这么去外挂，是吧？
是的。
嗯，关于很多的低效的问题我们讲到了，就是厨房的动线，从厨房的动线我们谈到了台面的问题，因为台面也是一个影响效率的很关键的因素。然后我们又讲到了小家电的布局的问题，收纳的问题，我们又讲到了插座的问题。那接下来我们关心一个就是减负的第二个关键点，就是收纳的问题。就收纳一直都是厨房的一个重灾区。我们听到的原生态的问题就是，我做了一大堆的橱柜，一堆的收纳空间，但是它的利用率却非常的低。所以这个就是你从你们的专业角度，我们怎么去思考就是橱柜收纳空间的规划和这个设计的这个问题啊，就是有没有什么思路或者你们的一些特别可行的直接拿过来就能用的一些方法。
通用的标准方法其实就是我觉得对于收纳来讲，我们应该是从两个维度去看。第一个是以整个空间的总的平面策划，就是策略阶段的规划为主导，就是我是要给它是收纳区，这个地方是要做收纳柜，它是高柜、地柜、吊柜，它又有不同的形式。第二个是我们柜内的使用，对于柜内的细分的使用，我觉得可以通过空间的维度去看这两个方向。那到细分的使用的时候，刚才我有提到，就是在什么时候我们去建议供应商可以进来，就专业的厨房的那个品牌团队可以进来，其实是在我们柜内。 的这样的一个具体的深化，那其实是我们比如说储物量就是已经很够了，为什么还解决不了我的问题？其实是在这个细部的分类其实出现了一些问题。比如说我们为什么有薄抽、有中抽、有厚抽？那一定是我站着要常拿的其实是碗、碟、刀、叉这些东西，它就是在最顶层的薄抽。那中抽有可能是有高一些的碗、大一些的碗，那大抽在最下边分两层，那是什么？它是可能是锅子。它本身就会有这样的细分的，再去细分的设计，但前提是我们已经规划好这个地方有一个地柜，那上面有个台面，我们再去深入的去分割。就我们的储物柜其实会有几个方向，第一个是柜体的这种整的这种收纳，它可能要分高中低，根据我们的所存物品的体积去做嘛。然后第二个就是比如说我们刚才讲到的拉篮抽屉类，还有挂钩类、支架类，还有一些更比如说其他的一些专业的一些收纳篮，比如说我们说。打怪物拉篮啊，去放零食啊，还有一些飞机拉篮啊，去放一些干货品，就是导向到吊柜的使用。不同的柜体也会有不同的五金的一个适配，这个其实是可以无限再去深化、再去深挖。那其实有一个很细节的点，就是我们可以思考一个画面：我们在一个不是经过设计规划的房子，我们买了一个浴室柜，就是它是洗手间。我们站在浴室柜前，大多数是一个台面。下面其实是一个双开门的柜子，就是上一个时代或者说的产品研发会这样的。
精装房，
但是你打开柜子之后，发现一定有大大小小的东西要分类。这时候你会开始去往里面去填架子，甚至填一些小的收纳盒放进去，给它做分层。其实这个时候就已经自然的发生了真实的需求。
对。
回到厨房也是一样，其实可以看看现在大家家里的厨房有没有刚才我说过的，在小电器台上开始去落，开始去放东西。其实这个就是自然发生的需求。我们在新的房屋规划的时候，一定要把这个画面记录好，因为它可能已经发生了很长的一段周期。我们也是希望在做设计之前能去看看，就是你的现有的家，因为在这里面会发现很多的使用痕迹和线索。
就这个，我听到的一个很重要的建议点，就是大家在去定做自己的橱柜和跟设计师沟通厨房设计这个问题的时候，一定要拍一下现在自己家里的那个状态，而且不要担心，就是我相信很多人的那个状态都是很尴尬的状态，就千万不要担心，
千万不要整理之后再拍，整理之后就不真实了。
要让它最原原本本、最真实的状态，就是因为这不会被 po 到好处上，不会被 po 到网上，没有人会看得见，但是设计师需要看到，就是我们必须得看到那个最尴尬的状态，我们才能从那个状态里面找到真实的习惯是什么，然后再去针对这个习惯再去做合理的设计。这里面我想分享，因为你刚才讲到那个大怪物拉篮哈，这个是我们现在这2年看到的非常就是红的，大家都会特别喜欢用的一种橱柜里面的一个应该叫做五金吧，它应该算是一种五金的形态。然后我们新家的设计的时候，我做了一个很好的一个给厨房减负的一个做法，就是我把这个大怪物拉篮放到了我们家客厅的柜子里面去。我估计这个做法是非常合理的，因为实际上我们在吃零食，然后拿饮料的时候是发生在餐厅和客厅的这个空间里的，所以我就把它移出去了。我觉得大家也可以参考一下我这个做法。很多的零食和饮料，我们居家的时候都是会买那种大包装，一箱一箱的呀，或者是一个包装里面20个小袋啊，这种其实它是很收纳起来是很麻烦的。就用大怪物拉篮是收纳是非常好的。回到刚才那个建议，就是我们作为业主，是不是应该在装修和做橱柜之前，我们先盘点一下我们的家里到底这个厨房里面放了哪些东西，以及这些东西我是怎么使用它的。什么时候什么东西我是切菜在炒菜的时候备餐的时候我会常用的，什么东西我是不常用的，把这个物品大概做个清点，是不是把这个清点做出来以后提交给我们的设计师和橱柜商，在后面的那个收纳设计上就会更轻松一些。
是的，其实所有的设计都是需求导向的结果。就是可能是在这个设计的我们呈现出来的如果打个分的话，它可能只是分数多少，而不是说我的需求没有被满足。
这个我就想讲一个小故事，就是我妈妈家装修，因为她去年刚入住的嘛，她家里厨房有一个小的细节，我发现特别特别好。这个小细节就是她在她的那个操作台面的正前方，一般操作台面正前方都是那个墙壁嘛，都是墙。她在她的操作台面正前方，设计师给她留了 一面特别窄的小柜子。这为什么会留这个柜子？是因为，它这个户型之前的那个设计，就不是很合理，就导致它那个厨房的宽度其实比一般的厨房要宽了一些，就是它走道要比一般厨房宽。然后又因为设计师稍微改了一下它的那个厨房的格局，就会让这个厨房变得更宽了一些，就是正好用利用出多宽的这个空间，它相当于把我妈的那个橱柜，深度给它加深了一些。加深之后，里面放锅也能放得更多。到了台面上，它就可以在操作台面的正前方就留一面这个小的薄柜。我就发现我妈妈，就到时候我们把这个照片放到 show note 里面，我就发现我妈妈就是这个薄柜的利用率是极高的。她什么日常用的一些调料啊，日常用的一些什么小包装啊，什么她都放到那个薄柜里面，就是是一个开放式的一个柜子。就这个就我觉得就是个适配的问题。就这些小东西，它适配了他的生活习惯和他的使用需求，就是提供了一个，其实我们单看它的收纳空间是没多大的，但是利用率极高，是吧？我觉得这是一个适配的问题。
其实这是一个很好的小妙招。你别看这个薄薄的，可能20公分，可以解决我们看厨房操作的位置，就是颠勺嘛，就是热炒
对。
区，然后洗菜的地方，还有切菜的地方。其实它有很多工具，而且都是偏小的。我的
对
铲子、
对，
我的
都是
筷
偏小
子、
的。
我水果刀、我的小刀还可以分类去做。然后我这边如果是洗东西的话，它其实有不同的那个洗东西的，有刮瓢或者有硬有软的那个打泡泡的那个巾，都可以再分类再去挂。然后如果是做适当的沥水装置，其实是可以更加适配，就是可以，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有参考意义，而且是一个很小空间的利用。不要看房子小，其实这样的空间利用起来，它可以解决很大的问题。
收纳这块我们就先讲到这儿，然后下一个问题，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温度的问题啊。我发现这个温度这个问题，哎，这个是很有意思的。就是我先抛个这个砖哈，就是当时我妈妈家也是在做厨房的时候，设计师有给她考虑到温度问题。我妈第一个反应就是不需要考虑这个问题，都习惯了。我都60多岁了，我这么多年做饭都是很热的，我都习惯了，不用考虑这个问题。但是他后来设计师给他考虑了这个问题，他现在的这个体验就非常非常的好。就这块，张威可以给我们简单讲一下，就是关于夏天厨房如果想让它不那么热的话，有哪些方法吗？
其实我会建议从两个方式上去做，就是第一个，其实通过房子的，比如说是有开孔、开窗这样的位置，去给它相应的在平面布置阶段可以留够足够的通风的一个状态。这个其实是有南北差异，会考虑风向去做。那比如说我拿海南来讲，因为它的那个季风关系，就会导致我们在做房子的时候会在两面体，就是比如说我以南和西为例。我的西面要大开窗，我的东面要大开窗，甚至我南面要有大开窗。这个时候，因为它的风就是当地的风会比较大，它自然的就会你在一个阴面的时候，它就会很凉快。就是这个是从我们整个空间的规划上去可以解决的事情。那另外一个其实是，就不要犹豫，一定要给厨房装一个就是专用空调。去选择一个好的设备去做，这个是最直接的。就是我们现在其实是生活在当下，应该有它当下应该要去解决问题的方法。其实我们在厨房做空调，其实听起来好像啊，就是刚才冯老板讲那个阿姨的中国人的传统观念出来之后，
对，他就觉得不行，不能有这种东西。
对，这个是中国人的传统观念和生活方式。这个生活方式是以前的。刚才我讲到我们要做好转译，这个转译其实有很大量的沟通工作的。就我要告诉你，那我们生活的空间的场景也不一样了。以前我们中国人是在院子里啊，是可以通过开窗通风、门和代谢去让你凉快。现在可能无法做到。那我们要在这里生活，要适应这里的话，要通过设备去做。剩下其实现在好的设备其实已经可以解决，就我们所关心的嘛，油烟大啊，抗污性，然后其实是通过它的安装点位是可以去规避这些事情。我们要的其实是那个凉风和未来方便去做清洁嘛，就不要给我二次的那个家务的这个影响。其实通过这样的一个解释，其实业主会觉得哦，我不用过度的去做这个清洁啊，我选择这个设备之后，我还可以凉，而且是一个总投入啊，不是特别大。那我为什么不去优化这个对于厨房的空间的体验呢？我都开始大刀阔斧的装一个新家了。对吧？ 就是再回到我们中国人的传统观念里面做好这个转移工作，其实我们在操作项目中，其实很多时候尤其遇到叔叔阿姨的时候，就是也是会这样跟他讲一下，
不愿意尝鲜。哎，我想问一下，就是这个厨房空调它和这个卧室和客厅的这种空调它到底有什么，就设他们设计的时候有什么区别吗？有特别的点是什么吗？
其实厨房空调是一个直给的那个直给风，也就是说不是像我们的客厅的空调它是出风回风这样做。因为什么？因为我们的厨房的操作环境，如果是出回风，如果是比如说我把这个回风就是带到客厅去，那其实它就会变成空间间的污染状态。所以它从这个研发的特，为什么会有厨房专用空调，它是单独需要走这个管道，就是直给的风机这样去做。
明白明白。这个也提醒大家，就是咱们在装新的厨房的时候，一定要把这个厨房的这个厨房空调把它给安排上，就其实也没多少钱了，就是为未来的生活的这个舒适度带来很大的改变。OK， 那这就是个温度问题。温度问题看来看见，我总结一下，就是一个是从在地设计上面来考虑，让加大它的通风。那如果像尤其北方的很多的房子，北京的房子就是这种单面的，然后它通风本来就不好，就一定要装这个厨房空调。那下一个问题呢，就是我们那个厨房问题给它减负的第四个问题，就关于油烟的问题。就这个也是我们看到的很多，就是现在我们会发现人们的生活方式是跑得很靠前的，然后解决方案是跑得靠后的。那这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看到越来越多人把这个厨房打开了，变做成开放式厨房，或者是这种半开放式厨房。但这随之而来的就很多人的争议，就是关于这个开放式厨房的油烟的问题。这个我想问一下，就从你们设计师的角度来看哈，就是开放式厨房，首先我相信它肯定不是适合所有的家庭。那你觉得开放式厨房适合什么样的生活方式或者是生活习惯的人，就他可以大胆的去用开放式厨房？
我们可能回归到人的对于家这个空间载体的要求上，每个家庭不一样。就比如说我家里有小孩有老人，我的睡眠质量很差，我需要一个静音的空间。那这时候其实煎炒烹炸各个都有声音，而且那个滋滋拉的声音有人很喜欢，那个烟火气有人是其实是对声音的，它会变成一个污染。那如果是有这样的对声音要求很高的家庭，或者说对异味味道要求比较高的家庭，我就个人不建议去做开放式厨房。那开放式厨房和不开放式厨房，我们其实可以去把它引入到一个在地性的生活习惯去讨论，就是我把它做一个融合吧，就中与西的融合。那西代表的可能是现代的当下的，以及是就是我们地域西方所引导出来到我们国家的一些生活方式，它可能是
轻食什么的是吧？
对，就是我们的饮食状况也不一样。那我们把中厨里边，如果是现在的生活里面其实是热炒是我们相对独有的，那我们是不是可以考虑把热炒区单独割出来，就是油烟机然后烹饪灶，这个可以单独给它一个独立的小空间，以及其他的中厨我们要做的准备工作，还有西厨要喝咖啡要做一些轻食啊、简餐这样的操作区，让它面向整个家庭。因为我们的就是对于燃气的国家的规范也有明确的要求，我觉得可能是能够导向中西分厨，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操作状态。而且这个也不分大小，就是我传统意义上就我房子很小是不是可以做不到，其实这个需求一旦就是这个 list 一旦给到设计师，其实设计师就会导向这样的解决方案的处理。那我们会在设计的过程中就会引导大家，哎，我如果看到有一个房型它有一个很小很小的小的生活阳台的时候，我就会跟客户特别沟通这个事情，那我们要不要把这个热炒区单独拎在这个小二楼的区块里啊？它的通风状态也很好啊，啊，一般这样的小的位置其实都是在天井位或者说阴面有这样的一个小窗，它也不会特别热，就是这样的情况下其实是很好的去通过这个场地的利用去做到既有我们的开放式的这样的体验，又可以去做到内厨房的这样的一个就是符合我们烹饪又不想有异味不想有噪音的一个状态。其实还是针对回归到我们在就是大家在梳理这个厨房需求的时候其实要重点的去考虑，就是我们是中厨内厨房就 OK， 还是希望整个空间更开放性，就是我要全部打开。还有其实这个折中方案， 就是也是一个考虑的范畴。
就是画个重点啊，就是中西厨是可以分离的。就我们一个同事他们家也是，就像你说的，他把他家的厨房旁边的一个生活阳台给改成了一个中厨，其实就是一个很小的空间，但正好炒菜也挺方便的，然后一道门隔着，外面就是西厨，所以他其实拿东西也是挺方便的，这个是一个折中的方案。然后我们还看到另外一种折中的方案，就是我把它叫做半开放式厨房，就比如说把厨房装上那种推拉窗，或者是装上这种推拉门，它可以在短期内暂时的把它给封闭，然后不炒菜的时候，或者不用厨房的时候，可以把它完全打开，它就变成了一个开放式厨房，让空间显得也很通透很大。对，这都是折中的方案。对，所以这还是要跟着大家的这个生活习惯走。这个是一个厨房的一个油烟的问题。再一个我想问一下，就是关于这个厨房油烟，这个油烟机的排量是越大越好吗？
可以这么说，
只要条件有可以允许，就越大越好。
对，就我们比如说是抛开什么，抛开它的噪音问题，然后一定是越大越好。就比如说跟我们开车一样，那个排量越大越好嘛。那不同的人肯定有不同的答案。但如果我就是做越野，我就是要竞技，那就是越大越好，这一定是一个绝对值。但如果我就是在城市里，我要舒适，那其实是要从别的角度去思考这个事情。就面对油烟机这个单品选择，我觉得大比小要好很多。
这里面我也抛给大家一个小的 tips， 就是来自我妈妈的一个生活经验，就是每次炒完菜以后，那个油烟机不要炒完了关火就把它关掉，油烟机最好能够再让它多开个5到10分钟，它就能把这个厨房的这种余烟，就其他的厨房的其他空间里面的那个烟都把它给吸干净，这个是个很好的习惯。就我妈妈用这种方法这么多年以来，我妈是煎炒烹炸的，就天天做饭的，她的厨房从来没有油烟。就是我问过她，我说你是因为老擦你各种各样橱柜吗？她说我也不擦它，我就是每次炒完菜，我的油烟机是不关的，可能要再多开个5到10分钟。现在我发现有一些很多的品牌的那个油烟机也都有这种自动的功能了，就是你那个关火之后，它会自动给你运行一段时间，然后再自动关上。所以这一点上，这个小细节大家一定要注意，就养成这个好的习惯。这个其实厨房的油烟没有那么大，不至于那么可怕的。OK， 那上面就是我们有谈到了关于厨房的减负的问题。那接下来谈一谈这个往前看吧，就是一些厨房的新的趋势啊、工艺啊和材料。这个其实我觉得是我特别希望能够给大家去分享一些，就是让设计师来给大家分享，因为真的我个人认为设计师这个职业的存在有很大的意义，就在于你们是站在这个行业非常先锋的很前沿的位置上，而且你们还是要把这些很前沿的东西落地到实用的私宅的生活当中的，所以你们肯定会尝试过很多的材料啊做法。就在关于厨房的这个趋势上面，我们也是大概的就是梳理了一下哈，就是分成4个方面。那第一个方面是材料和工艺的问题，第二个就是倒台的问题，第三个就是关于台下盆和这个就是水盆的问题，第四个就是关于平嵌和全嵌这个问题。我们一个一个来看哈，就是在厨房的材料和工艺这块的，你们有没有什么比较好的建议，就是你看到有哪些比较好的材料和工艺的使用是很实用的，推荐大家去关注的呀？
其实是这样，我先说我们最常用的材料组合。台面最常用的是岩板，柜面最常用的是闽漆板，就是这是两个最常用的，就是我们的收纳柜体，然后还有台面这样操作系统去做。其实我们比如说是最近在，我说最近就是这些年嘛，就是对于意大利的一些设计的借鉴啊，或者说是很多甲方会很喜欢意大利这边的一些设计的一些单品或者品牌，那他们导向进来的其实还是回到实木的贴皮啊，有很多岛台上还是做大理石的贴面，那其实是还是回归到我们中国的适用度，不要去过度的去追求这样大品牌所带来的材料
给到我们，就是他就是绝对的风尚和意见领袖，不是这样的。其实还是要经得起时间的推销。就比如说，我就说微水泥的材料，那它有它适用的很好的呈现效果的地方。如果把它放在卫生间里，它可能会发霉啊，有可能会耐污不好。就这个是，就是刚开始的时候大家会追，到第二年的时候发现啊，网络上全部都在测评它的不好。这个其实就是建议大家不要去追星，而是去更多的考虑在厨房里边产品的稳定性。就是比如说像它的耐污耐噪啊这些，在那我们如何去再去在这样的基础上又务实又要很好的去形成一个好的体验的地方呢？我们通过选材，其实是有确实国外的品牌，我们可以去选择它的品牌的岩板。我们更多的可能聚焦在岩板这个品类里面去筛选不同层级的品牌，根据我们要的效果，根据我们的计划预算，这样去做选择。就是设计，我们设计师会给出我们的从视觉上的一个建议，就是它怎么样搭配，怎么样去配合，它有什么样的效果，会给到客户去做决策。那有一些小范围的项目，相对还有一些小众的那个，就是相对小众的材料吧，就是比如说不锈钢的台面和柜板啊，也会有部分的项目会用到，因为它也是去取它的就是耐噪嘛，耐噪，然后和便捷的擦洗。那我们回归到很多的专业级厨房，其实都是不锈钢的一个操作台。其实这不锈钢对于这个厨房的操作台面和板面来讲，其实它是一个好的材料，因为上个时代或者说这个时代延续的产品一直在用这个材料做新的品牌、新的产品的开发。对，这个是我们可以也去建议的。那有一些建筑师或者说是对于空间想要反常态的要求的，可以体验一下。
就我上一期播客就是跟我们一个前同事聊，他就后来去了杭州去做了一个不锈钢的橱柜的经销商，就是专门做不锈钢橱柜的。诶，刚才你提到岩板哈，我揪着这个事情再给大家替大家求一下科普。岩板这个东西啊，从我这边来观察，应该是在三四年前开始，最多最多三四年前开始在民用上，就在私宅里面开始有人开始用了。然后最开始我还有点担心这个是不是一个智商税，因为它其实要比一般的那个我们原来的厨房台面比较常见是人造石这种台面嘛，比较便宜，比较性价比比较高，大家用的比较多。后来出现了岩板，包括后来现在很多的餐桌也在用岩板这种材料。就我想问，就是岩板这种材质和材料，它到底是比一般的就我们上一代这种人造石它好在哪里啊？
其实我们回归到耐用度吧，就是因为一个房子装修，我们居住周期比如说十年十五年不去定义，但是它是一个长周期的一个空间使用。材料的耐用度其实是考虑的标准，就是大家可以看看自己家里的就是厨房台面，如果是人造石的情况下，我们就看两个问题，一个变色问题，一个是开裂问题。就是这个是在有可能在三四年的时候啊就可能会出现了。尤其是你选一些浅一些的台面，那个变色问题会更加的严重。那针对这个来讲的话，我们在项目就是其实我们每一个项目都是一个实践的一个空间。那基本上现在操作下来，就是极少数会用石英石或者说赛利石这样的人造石去做，就是这个可能是导向还是预算花销的分配配比上。那如果是预算花销在一个状态中，就是还是建议用岩板。就是岩板是什么样，它的硬度啊，是在目前的材料里边，就是我们可以用材面里边，就是你不用不锈钢，它的硬度是很高的，就比正常的大理石还是要高，它也是高于瓷砖。那岩板我们有时候还会用在什么？用在就是铺地啊，铺墙，它可以代替瓷砖去做一些事情，就是其实还是跟瓷砖的工艺大差不差，我就说是在一个生产的系统内去做的事情，就是他们的工序和原材料的选择不太一样，就导致它的硬度和耐污性会比正常的瓷砖还要更好。它的硬度高了，其实它的裁切会更利落，它可以做很短面的45度的斜切，可以让手口做得非常的精细和美观。就这些是这个材料我们就是设计师可能会常用它的一个原因。那当然我们也喜欢用大理石，但是回归到中国我们的烹饪习惯，那大理石可能在清洁和日后的维护和养护上的成本相对是大的嘛。那如果是 如果说我就是喜欢大理石天然的材料，那你愿意接受这样的养护成本，我觉得也是 OK 的。但是我身为设计师，我要提前跟你讲，它是有日后的清洁成本在的，你要是当成一个考虑因素去面对它。
对，这个大理石我一定要说一下啊，就是我上一个家，就是吃了这个亏了。当时我是跟我上一个家的设计师，我们俩看上了一块特别好看的大理石，一个白色的那种大理石，它那个纹理特别好看。然后他买的，他要买一大块嘛，要一买就一整块，特别大。本来我们是想就是用在厨房的那个就橱柜那个墙面那一小块，那短短的一小块用那个大理石，后来发现那一大块都得给它拿下来的时候呢，我们就后来就决定把它台面也用那个大理石。当时其实我设计师就有提醒我说，这个大理石它可能会染色，会清洁有问题。然后我想了一下，我说我做饭其实就是频次也不算特别的高，我就赌了一把，就我的台面，我上一个家的厨房的台面就是用的大理石，真的是很好看。但是哦，朋友们，我就是用了5、6年下来，我这个做饭频次差不多一个礼拜做2次饭，差不多吧，这么一个频次，2、3次这么一个频次，也不算低，也不算特别高，绝对不算高的，也不算很频繁的，到处都是污渍，就是有的时候那个你都不知道是什么时候滴上去的什么东西，它就感觉是渗到那个石头里面去了，你怎么擦它都擦不掉，就是这儿花了一块，那儿花了一块，所以这个大理石我真的是建议大家不要把它用作台面。然后回到刚才岩板那个问题啊，我还有一个想科普的一件事情求问，就是我发现有一种东西叫岩板瓷砖，这个岩板瓷砖是岩板吗？
类别墅是别墅嘛？
啊 我懂了，我懂，所以它其实还是瓷砖是吗？
还是瓷砖？类岩板瓷砖，其实有，刚开始的时候，其实市场有一些混乱。我们不特指哪个地区啊，我们中国有一个地方很盛产瓷砖、陶瓷类的，因为国外的岩板品牌进来之后，他们会在现有的瓷砖的生产线去生产岩板。首先，之前就是我们第一个就是岩板的板面更大、更宽、更大。啊，然后拼贴缝更小，其实类岩硬就是岩板的瓷砖，其实就是我的板面要变大，我铺贴的时候可以让缝隙变小，其实衍生出来的这样的一个过渡产品，它就是介于我们所理解的瓷砖和岩板中间，其实它达不到岩板的一些性能，但它是又高于我们以前在生产线上的这些瓷砖的一些性能。
所以它确实会比瓷砖好一些，但它并不是岩板，是吧？可以这
对，
么理解
并不
吗？
是岩板。而且岩板的用途是不同的，我们台面要用到厚的哦，就是现在很多的国内的岩板会在90厚，但是比如说国外的好的品牌的岩板，它台面是要用12厚度的厚板。那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在操作项目的时候是6厘的岩板先进入中国市场，那某品牌会用复合，就是一个国内的岩板和进口的岩板复合成12厚。去用台面，不然的话，你的切这些碰，它是很易脆，会碎掉。那我们如果是在贴墙面、地面的时候，就用6厘厚的，它是其实是分类产品，就是一个板面其实有不同厚度的产品应用于不同的那个就是空间使用上，对，也要注意一下这个选择。但厚的肯定是会标价很高的。
明白，明白。一般这个岩板的价格会比瓷砖，就我不叫瓷砖的人造石会贵个多少呀？大概什么概念？
其实贵挺多，贵非常多。就是我说好的，我们拿进口的岩板来讲，就是大多数的品牌有可能是在，就它的单品米标价会在5000左右。就是我说用在台面上，就是它的，就我觉得市场标价每个地方就是和您能够拿到的折扣不同嘛。然后就是市场标价在5000左右上下，就是这就算是顶级的岩板品牌了。那可能像赛力石、像石英石，可能单品米可能还在100、200、300的时候都可以做到。
啊，差这么多。
对，它可以很低的价格在做。
下一个我们想聊一下关于这个岛台，就是你们现在案子里面做岛台的，就因为我看设计师的案子里面做岛台是非常多的，就你们做岛台多吗？
对，我们算是岛台盛产专业户。
会不会存在一种为了要做岛台而做岛台的情况出现？
会有执念，就是，这个执念约等于什么？就是我要有个衣帽间一样。就是其实他，我刚开始是我会这样跟客户讲，就是你要有个衣帽间，OK？那我们聊一下衣帽间。你要的是，就他有一个步入式换衣，有一个空间是属于他去打扮的一个地方，可以慢慢的去梳理自己要出行前 要去做好自己的一桩的一个空间。这个空间其实是很多女生或者对生活品味很高的需求的高净值人群其实是有追求的。我会问他，你是要这样的体验还是要绝对的储余量，你去考虑衣帽间的这个导向是什么，需求导向是什么。那基本上面对这个问题，就是中小户型我会让客户去面对，要综合去看这个事情，不要因为一个衣帽间就是去影响了别的地方。那我会告诉他，你要有取有舍，你取了这个一定要舍别的，就是我不能无中生有让面积变大，但是我可以通过合理的规划让你的体验在有限的面积里得到极大的优化。那再回归到导台上来讲，其实还也是有这样，有的就是我想有个导台，因为在网络瀑布流啊，一看很多导台很漂亮很吸引人，我要在这里做操作啊，或者说洗水果啊，切菜，或者说是冲咖啡啊，甚至可能是做做花艺，在这个导台上它也是可以满足我，而且要给一个很漂亮的很花的大理石，又回到这上面。对，就是它是一个情绪的一个空间，一个小的范围，它可以满足我在这个地方我要做一些事情属于我一个人的时间，或者说我要和我的孩子，我要和我的那个家人在这个上面可以发生更多的互动。那这个其实是非实用的导向去做，它不一定适合这个空间，就你的空间有可能不适合一个导台，然后我们再去看导台的环绕动线要不要，还是单边给，再去往下去聊，那适不适合和你想不想要。如果你绝对想要，那我就会讲，就是 OK， 你是如果是这样的情绪需求，那我觉得家除了功能以外，情绪的港湾也是一个很大的比重，我尊重你的这个需求选择，我可以给到你这个导台，就是在有限的空间内我给到你。那如果是我们还是导向面对现实，面对一些更克制的需求的关系上，那有一些客户也会接受，那我可以也没有导台，但是你要给我的厨房的操作台大一些好不好，那我的餐桌大一些好不好。这个其实都是在沟通，就是这个在需求落在我们空间设计中的度，其实是需要通过沟通来去建立的，而不是说我需要导台就这么直接。
我听到一个学到一个很有意思的观点，就是导台除了它的实用价值以外，其实还有情绪价值，而这个情绪价值其实未必要通过导台才能实现，所以在面对要不要做导台这件事情上，还是要谨慎的去看这个问题。
是。
然后下一个我们来讨论一下，就是现在特别风靡大单槽，就坦率来说，我妈也是大单槽的这个用，就是这个追求者，就是你们怎么看大单槽？我中性啊，
我也喜欢大单槽
啊、哦，所以大单槽真的就是一个正确答案是吗？
应该是这样哈，就是我们按锅子的分类，就是其实是它大与小，其实一定是最大体积承载的这个产品导向的，就是经常做饭的人。就是越深啊，就有可能是大家他可能每天就用一个小锅，但是我们日常做家务其实会把锅分大大小小，那锅进不了洗碗机，它一定要进这个洗碗池里面去冲刷，它是便捷的。这个其实是一个大数据的范本，我觉得我们可以不置入个人的偏见和喜好，就是大数据的范本，我们在经历的所有的客户范本里边，就是应该说压倒式的都是选择了大单槽，而且是通过岩板去平嵌做台下，然后就是减少周边的这个就是因为二次打胶所带来的这个藏污纳垢，直接就刷水进去，
相当于就是那个台面压在那个盆上。
是的。
哦，这个是个很大的区别。听下来综合你和我妈的观点，就大单槽还是一个趋近于正确答案的选择。而且我发现有的时候我们有很多人做产品容易越做越细，越做越就是制式化特别强。像我妈她用大单盆，她也能用出双盆的效果，她可以辅助用一些其他的这种辅助的工具去把它临时的变成双盆，其实也还挺好
的。其实加沥水篮就变成沥水，然后旁边还可以清洗。
是的，
毕竟洗大锅是小概率事件，但是给它预留一个空间，就是其实是这样的一个使用逻辑，我们可能就导向更多的人去选择这个大单盆。
最后我再问一个问题，就是近年来非常明确的还有一个趋势，就是关于家电全嵌和平嵌这件事情。我相信这个全嵌平嵌对于咱们这个行业的人来讲，一听就明白什么叫全嵌，什么叫平嵌。就你能给我们科普一下吗？什么叫全嵌家电？什么叫平嵌家电？
我先不给他去做一个定义和什么是全嵌和什么是平嵌，我们就拿那个冰箱来讲吧。 嵌入式的冰箱，我们传统意义上讲的嵌入式的冰箱是买一个冰箱的它的一个裸面机械壳和里边的核心的，就是温控湿控的这些系统，然后表面的材料我们可以自己去做处理，相当于是我们要通过设计选材去给它做一个外壳。那平嵌的这个产品的冰箱其实是在相当于我说它可能是为了，就是为了保留一些就是非。就嵌入式的冰箱的这样的一些性能，因为这样的话，就是它的性能可能会普遍的来讲选择性比较少。但是平嵌的功能的话，它会是怎么样呢？就是既有，比如说我的冰箱里我可以有制冰机啊，我可以有咖啡机，就冷饮机，我既能保证这些就是附加的这些功能，那它又可以完成平嵌。那平嵌的好处是什么？其实我们更多的是导向日后的清洁和卫生这个上面去做，就是我可以把这个电器变成一个绝对封闭的盒子，你需要清理的范围只是在就是我以外的，是面向的以外的一个地方。那其实我们在做，比如说选物定制啊，或者说做衣柜，其实也是在导向，如果是不买一个单品的衣柜，它的好处是什么？它其实也是在解决着日后的一个清洁的问题，它可以很好的去杜绝这个事情。那平嵌还有一个好处是什么？就是整个我们面层上啊，就变得也整洁了。然后它的那个左右两边的这些缝隙相对少的进入落灰。那如果是从设计的角度去建议的话，我是比较在中间去看这个事情，就是不绝对的追求一张照片画面的好看与否，而是要关注我，因为冰箱它是一个器物，它一定要承载我们对于这个使用的核心的问题，我的量啊，我的分类管理是否能达到，还是要选择这个产品的性能上去看，而不是专门的是说，哦，我单一的颜值去考虑。那如果是单一的颜值，那肯定全嵌我们自己去 DIY，然后给它材料做那个更整洁嘛，更干净。但是相对来讲，那个双开门的大的双开门，它有可能性能是高于这个我们的全嵌冰箱的，那我就要有一个取舍，其实要很折中的去看，因为市场上一旦出不同品类的产品的时候，其实就也就意味着不同的产品它的性能有一个导向，它导向的核心有一个它的核心，然后其他的可能是我就不是，比如说我的跑车，我一定是以绝对的性能为主啊，操控性，方向盘的反应速度。这个定向，那我的城市 SUV 和越野 SUV，它又是不同的一个状态，一定要还是回归到更适合我们的产品的选择上。
简单来讲，我能不能这么理解？冰箱分成三类，一类叫不嵌，一类叫平嵌，一类叫全嵌。不嵌的冰箱就是它不在柜体里面，它是孤零零的放在那儿的。然后它有可能，尤其冰箱顶上，它特别容易落灰，很可怕。然后平嵌的，就是说把这个冰箱推到了柜体里面去，但是在外面还能看得出它是个冰箱。然后全嵌冰箱就是，完全冰箱的外壳都看不到了，就是它的门，冰箱的门其实就跟柜体是一体的，就是柜体去定制这个冰箱的门，然后打开以后像是打开了一个柜子一样，实际上里面是一个冰箱，是吧？我可以这么理解哈。对，这个大家也可以去根据自己的需求，然后我个人也是建议，就是首先我觉得不嵌的冰箱是真的应该是大家要尽可能少用的，因为它那个落灰的问题太可怕了。就我上一个家就是不嵌的冰箱，那个冰箱上的千年老灰真的是很可怕。然后是否用全嵌？哦，我觉得这个看大家，如果说对颜值有极高的要求，并且可以部分的牺牲像你刚才讲的这种，比如制冰机啊这种的功能的话，就可以考虑用全嵌。然后我看到大多数人还是用的是平嵌的这种冰箱的模式，然后我新家用的是全嵌的，就是因为我仔细考虑了一下，第一，我确实对冰箱的这个特别复杂的功能和特殊分区没有很强的需求，第二个就是我确实那个区域是一个开放式厨房，它好看还是更重要的，所以我后来还是选了那个全嵌的。OK，今天就是跟大家去讲了讲，很快啊，真其实我觉得咱俩效率很高了，因为涉及到了很多的问题，我觉得今天也就讲得还蛮清楚的。然后今天大家我们讲的这个就叫我们有一个 IP 哈，叫做不好住诊所。那今天是我们开张的，在播客上开张的第一期，就是我们讲了关于厨房的一些问题。然后大家如果有什么想要问的问题，都可以在评论区来问我们，也欢迎大家在 show note 里面看，加入我们的听友群。然后最后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张威，你们那个公司 那个到底应该叫行时设计还是行时设计啊？
哇，老板这时候才问呢。
对，不是，不是，我知道，我只是在吊你。因为很多人都问我到底怎么念。
对，其实是行时设计。
这个名字当时是怎么想的呀？
它是一个建筑构件，就是太和殿的吞吉兽的第十个叫行时。它的形象其实是一个雷震子的一个形象，但这个雷震子的形象不是我们想取的，但是它是代表着最高等级的交付，或者说是高品质的交付。那其实是我们团队想追求的一个设计的结果和这个空间交付的能力的结果。然后也是因为有这样要求的人，高品质要求的甲方，可能也会反提到我们的团队的内向成长上，所以我觉得叫行时设计的出发点发心是这样。那行时的话，就是因为我们胡同里嘛，在办公，街坊们都会过来哦，一看行时哦，然后我就笑一笑，我说也有它的道理嘛，就是回归到我们要做这样的一件高品质交付的事情，其实就是本身它就是一个难事，不容易的。就是有可能就是要你行十分时才能成一分工，就是跟就我们就是一个技术行业嘛，其实它也有它的一个可以解释得通的，所以也就不太去在乎，就是是
到底发什么音。
对，但是我们官方品牌宣路还是以行时设计去做，因为它其实是有一个我们自己的一个小的 slogan 吧，叫木石行可成林，就是我们还是要强调团队的力量和矩阵的力量啊。我们也在这样的一个生态里去做我们的技术的工作，其实应该是要一个行业共创的一个状态，其实它不是一个单兵作战能够完成的。
相信大家听了我们今天这一期，好像从入手是在讲非常实用的厨房的设计，但实际上是由这么好的一家设计公司的老板来给我们讲，我相信大家在这过程当中能体会到我们所坚持的这些专业的私宅设计师、全案设计师他们的价值和他们的专业能力。然后大家如果装修的话，想要找张威去做设计，可以到好好住 APP 搜行时设计，就可以找他们去预约咨询。那行，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儿了，然后期待我们下一期的不好住诊所那今天就这样了，然后大家关注我们的下期，再下一期的话，就是我又要讲一讲我自己的新家了。
希望大家可以关注不好住诊所，然后关注好好住的 APP， 因为不好住有了设计师可以转向让这个家好好住。对，下一次就变成观众的身份听冯老板来分享。
期待你再来。好，
好，
那就这样，
谢谢，
拜拜，
拜拜，拜拜，拜拜。